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2月22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德国商报写了一篇就算是年底的社评吧。在这个时候呢，各大媒体都有一些总结性的一些评论。它的标题是川普不断的送礼，让习近平变成了2025的赢家。习近平是赢家吗？所以说在这儿呢，我给他画了一个问号，但是他里边的这些内容，我认为还是值得一说。咱们看看他里边的这些内容是什么。另外现在呢，在墙内都在吹那个海南自贸港，或一说宝马便宜一半啊，一说卡宴呢、包括什么玛莎拉蒂都在那儿便宜一半啊，打飞的咱们到海南去捡豪车去，那一下便宜一半那多好啊。他们对这个自贸港是这么一个理解。这个呢简单给大家辟个谣，捡豪车纯属做梦，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等于在那儿开那么一个地方，大家买一大堆免税的东西回来以后，那他跟谁收钱去啊？收税的是谁？习近平啊。啊，他在那儿开一地方让自己在国内收不着税，他有毛病啊。一想这就不对了。另外呢，做一点延伸的思考，实际上在他这个开港的前一天，我就做了一期节目，说这注定是一个笑话。那今天咱们再把它延伸一点，海南注定是下一个雄安。那最后呢，今天星期一说这么一个话题，有这么一个老妇人安详的离开了人世，享年96岁，她的名字叫彭佩云，昨天这个人就没了。过去老有这么一句话叫好人不长命，祸害活千年，还真应了这句话了。说到这个人，从1988到1998，他可管了10年的计划生育。这个人很厉害，而且呢他和他丈夫两个人呢在中共的生态里边辈分很高，所以说呢在他管计划生育的这一段时间，杀伐凌厉，大杀大砍，那可是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啊！应该说计划生育这一下主要是他在他这儿达到了最高峰，达到了最狠的一个阶段。就这么一个祸害了上亿生灵的老妇人，我这一会儿有数啊，他们搞了这20-30年的计划生育，祸害了多少生灵呢？一会儿咱们给大家说一个数。哎，结果就这么便宜的让他走了，难道苍天真的就没眼吗？一会儿也说说这里边也有事儿。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那今天台湾大家都在关注什么呢？7个国民党的立委，什么翁小玲、叶元之啊、吕玉玲等等，这帮人奔厦门了。厦门呢那边有一个活动叫什么什么一个活动啊，这个名字我大概一时半会儿还找不着了啊。然后呢那儿都有台商啊，然后你就看啊，有中台国台办的那些人都在旁边陪着等等的吧。在这么一个敏感的时刻跑大陆干嘛去啊？台湾现在关于这个预算案，关于军购案的特别预算，关于赖清德他们的推的这个什么国防特别条例、国安法案，所有这几个重要的法案正在关键时刻，然后这几块料现在就浩浩荡荡，连演都不演，直接奔大陆了。所以说到台湾，有很多朋友就讲，那你说这东西有治没治啊？我认为这还不取决于民进党，还不取决于赖清德。因为毕竟台湾还是一个民主社会，那现在搞的草木皆兵，现在就搞的那不成真成绿色恐怖了吗？现在哪儿都不让去了或者怎么样，还没有到正式宣战的那么一个地步。我认为真正谁能管这件事儿呢？就是台湾的民众。你们是不是在乎这件事儿？ 还是那句话，所有人不自助，那老天爷也没办法。我们在海外，我们大家都为台湾担心，都替台湾着急，都在为台湾呐喊想办法。那如果生在风眼的台湾的老百姓对这些事儿熟视无睹，不当回事儿，那别人谁也没有办法。所以说呢，还是关键要看台湾社会、台湾民众，你们对这些立委、对这些政治人物、对这些所谓啊未来要打配合里外勾结的这些人，你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你们要不管，我认为那谁也没办法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来，下边说说澳大利亚。那昨天有盯着的呀，那说大坑，这不是昨天啊，正好是国家追思日。巧了，他们那儿难道也讲头七吗？可能是巧合了，因为头七是我们华人文化中的这么一个说法了。某些地区的一个说法，有的地方连这个都不讲究。那正好澳洲设了一个全国的追思日，那据说呢在悉尼墨尔本会有大规模的聚集。结果呢有在墨尔本的朋友还给我拍来了一个照片，人不是很多，大概几百人了。正好墨尔本昨天好像下雨啊，他看着那天气也不是特别好，所谓上万什么的那个，他说远远达不到了。然后在悉尼这儿呢，也是有那个澳洲优先，有这么一个光谱里算右派的这么一个组织吧，有几千人参加。从视频扫着一下，我看有三两千人是肯定有了，大概有几千人参加。人数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他们的动员力应该还是没那么想象中的那么庞大。那在邦代海滩，追思日嘛，国家还是搞了这么一个活动。结果今天到处都在传这个画面，当总理阿尔巴尼斯抵达这个纪念的现场的时候，15个人命啊，大家在这儿哀悼15个遇难者，是这么一个情况。结果保安啊，他和州长加上阿尔巴尼斯的太太一块儿走过来的时候，现场嘘声四起，我可以用嘘爆了来形容，遭到了震耳欲聋的嘘声和大声的咒骂啊，我们不需要你，滚蛋，什么什么，你不受欢迎什么的，打骂的是很厉害的。这个场面有几千人，你也不能说都骂啊，我看着上边反正坐在45度角坐上去啊，中间的那一大部分人都是在骂的。很多人讲啊，你的手沾满了鲜血什么的等等。有一个人很激动，哭喊着就奔里边扑啊，结果被警察什么的给拦住了，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阿尔巴尼斯呢，在画面里看明显是非常紧张，他们一行人往里走，观众在这边，阿尔巴尼斯走在在另一边啊，离观众越远越好，中间都是保安。然后他太太紧紧抓着他的胳膊，看着特别的惊恐，特别害怕啊。最后呢给带到贵宾区，反正就在那么待着吧。啊，他也承诺了，他说下一步我们要进行情报的审查，或者是面对极端主义等等，我们也会啊搞像美国那样，你比如监听啊，或者是让机器人搜敏感词吧，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手段措施他们也要做。但是呢，就这次他对伊斯兰恐怖主义，对这种极端主义的反应，可以说激怒了很多的澳洲民众。好好的本来没他什么事儿，本来第一时间他的反应也算比较到位，应该表现的还可以，结果就因为这件事儿，哪来的这么一帮乱七八糟啊，到现在你还护着，你还包容他们，你这什么意思啊？一天到晚老说那枪，结果把大伙给惹怒了，最后奔他去了，这也是比较意外了。说到澳洲呢，我刷一下看看那位英雄的募款现在到了一个什么程度，现在是264,435,离300万的目标他们已经完成了 89%。 来，下边说说日本，多说几条日本的消息。日本呢，高市早苗昨天在会上他宣布了这么一条， 我们要利用人工智能来解决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他制定了一个这方面的国家战略和计划。他明确讲，与其从第三世界大量引进移民，最后呢，副作用就是破坏日本文化，那还不如采用人工智能来作为替代的方案。哎，这是日本这届政府要追求的一个目标。同时，日本的另一个新闻，日本决定向乌克兰提供60亿美元的援助，来帮助他们对抗俄罗斯的战争。另外呢，东京方面还决定加快从七国集团那儿有一个集资方案中拨款给乌克兰30亿美元。这件事儿谁定的？大家应该还有印象，这是当年岸田定的，早就定了啊，去年就有这件事儿，30个亿嘛。啊，这件事儿呢就尽快拨，今年再给60个亿。等于乌克兰很快就要收到日本多少90亿美元的援助。够意思啊。下一条新闻呢，昨天日本自民党的代理干事长秋生田带领着一个访问团访问了台湾，然后和赖清德还进行了会面。哇，这个可是够厉害的。那你现在中日之间现在已经紧绷到这么一个地步了，代理干事长啥意思呢？就相当于自民党的党主席啊，带着就相当于台湾的郑丽文那么一个角色，好，带着一帮人直接奔台湾访问去了。你这还好得了好不了，这不还得打吗？另外说12月下旬开始，这用不了几天了，有30名日本的国会议员组大团访问台湾。你看了没有，这叫声近了这个。所以我就说呢，你比如说国民党你那七个议员，如果你们排队去日本，你看高市因为说了这句话扛了这么大的事儿，为谁呀？如果你们要去那儿，大伙儿鼓掌，这够意思。那现在你看日本呼啦啦奔台湾来，结果这帮人啊集体排队跑中共那儿去了，你这看着实在是不像话啊。另外呢，高市早苗他们干了这么一件事儿，首届的日本和中亚五国的峰会在东京举行，这还是前天的事儿。高市呢亲自主持，五个中亚国家的总统全部到场签署了东京宣言。他搞了个什么事儿呢？东京宣言里边他们一块儿要搞一个里海航线，或者叫中央走廊。我看也有媒体呢，他要搞日本的一带一路啊，当然这个一带一路，因为一带啊一路，海上丝绸之路，然后什么什么什么带，那个他不挨边了，他就这么叫。实际上他要帮助这中亚五国开一条中央走廊，这件事儿是要干什么呢？他弄这事儿干什么呢？等于呢，他们在这儿要修一条铁路线。中亚国家本身就有很多的资源，现在就没有办法运到欧洲去。当然运资源大宗货物火车是最便利最方便的。俄罗斯之前他怎么做是管道，那现在弄管道肯定是来不及，走火车这也非常便宜，所以说他们要修一个这个。那你日本有啊，人俄罗斯奔欧洲有火车，中国呢穿过俄罗斯也有一个奔欧洲的一条线，前一阵不让白俄罗斯什么的那边让波兰给断了吗？波兰这一断，最后王毅还跑那儿去说情去，最后在白俄罗斯那儿堵了将近十几天吧，最后才给他放了。中国也有一条，那你日本你整这事儿干嘛？日本要单走。为什么呢？因为也有日本的大宗货物要走这条铁路奔欧洲。那现在呢，你要用原有的西伯利亚铁路必须要穿越俄罗斯。那现在局势到了这么一个地步，日本企业不敢走这条路啊，一去了货物被扣啊，然后呢整个的运费各方面，那他说啥是啥，而且那儿又腐败，所有的物流这完全不行。所以说人家要单走一个中央走廊，要躲开俄罗斯，从此不走你这个。 中国这不也有一个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洲有这么一条路，也不行，我也不走这条路。我既不走中国，也不走俄罗斯，我要单开一条路，是这么一个情况。等于在这条路上边呢，那五国就都给串起来了。这里边有港，有铁路，有各方面的物流中心的转运啊，这是一个非常庞大复杂的工程。那日本你做得下来吗？哎，这不光是日本，欧盟、美国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大家全做。那日本把这件事儿牵头给抓起来了，它等于后边有那么多人投资啊，那日本呢等于花的钱也不是特别多，它抢什么呢？施工整个就是我的了，整个的一套的运作，整个的组织安排、施工什么的就全是它的了，它基建一下上了。等于到现在日本在这里边运输，你看我主导的中央走廊，那肯定我的就不受俄罗斯和中国的影响，我就可以单走了，没有任何的风险，这是一个非常便宜。另外呢，他把整个的这个港口，因为里海他那有港口嘛，铁路啊，数字通关系统，港口的自动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日本的长项，这活大了，人家全拿下，全拿下。所以说现在呢，日本搞了这么一票大买卖，高市这个胃口是够大的，这一上来三拳两脚把这件事给搞成了，这可是一件大事。而且这几个国家往日本运能源啊各方面，这路也打通了、所以说日本呢等于跟这五个国家作为它的战略大后方、能源基地，这个路也顺了。哦，这个场面是非常宏大的啊，这看着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没想到一上来这么一下，这可以啊。然后大家一块儿酒会啊什么的，还干杯，怎么着呢？那高市行啊，这个魄力是够大的。那咱们说说，那干了两个多月了，表现怎么样啊？在老百姓这儿认可不认可呀？先说一个。这是日本经济新闻和东京电视台最新的联合民调，这是个老民调啊。最后高市内阁的支持率多少？ 75%， 和上个月持平，现在已经连续三个月在70%以上，不支持率是 18%， 非常高。然后另外的一个老牌民调就是共同社的民调，他的支持率是 67.5%， 比上一次民调呢下降了 2.4 个百分点。他上一个民调也是 69 点多，也没上7。他这是老电话的民调。那个东京电视台那个呢有很多都是年轻人，他们能抓得到啊。共同社他们这个呢就家里有电话的，现在人不多了嘛。哎，他这个比较老派啊，年长者比较多了。哎，他的民调往往都稍低一点。这里边确实有认为呢，有 60% 的共同社的受访者认为，说到高市的涉台言论对日本经济确实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啊，他们还是有这个认为的。支持他的呢认为这人品值得信赖，然后具有领导力啊，然后基本这都是支持他的一些主要的一些观点了。到目前为止还维持着一个罕见的高民调，可能很快就快到100天了，到那时候也会有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啊。到目前为止呢，高市干的还是不错的。下边说说乌克兰，在迈阿密美国把俄罗斯代表团约去了，把乌克兰和欧洲的代表团也都约去了，现在正在谈，谈了多少天了，已经谈到第三天了。美国和乌克兰代表团昨天表示说，在迈阿密举行的新一轮磋商富有成效且具建设性，有进展。泽连斯基也讲说，双方呢就战后重建、安全保障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且逐条审议了相关的条款。然后这次会谈，欧洲的盟友大家都参与了啊。这次呢，等于是三方，美、乌、欧三方在谈，这个听起来是比较正常。那在迈阿密举行的闭门会谈当中，那就是美国对俄罗斯他们的单谈当中呢， 媒体报道，美国向俄罗斯提出了一系列额外的要求和期望，实际上是在强调克里姆林宫现在必须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啊！你别老在那儿啊，抱着你那几条就是忙漫天要价，那不行，你得采取更多的行动。普京的助手乌沙科夫讲说，没有人认真讨论过什么举行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之间的三番会谈，他把这个给否认了，小泽对这个兴趣也不大了。他讲说，乌克兰和欧洲国家提出的建议并没有使双方更接近达成协议。现在还在那儿顶着啊，他还是比较嚣张的这么一个状态。那现在主要的问题就两边了。欧洲呢是做了一个分工，斯塔默尔和川普进行了一个会谈，川普这儿由斯塔默尔来说。原来呢还有几个比较中间的，你比如说芬兰总统啊，还有谁，梅尔茨不是啊，梅尔茨一直是比较强硬的，芬兰总统啊，斯塔布那还算一个说声哦，还有梅洛尼，现在梅洛尼也站这边了，也是属于比较强硬的呀，对美国搞的那个国家战略梅洛尼也相当的不满，所以说现在呢只剩下斯塔默和川普还有这关系了。两边呢讨论了乌克兰问题啊，英国首相府表示斯塔默和川普同意在不久的将来要再次通话，就这个议题保持密切的沟通，也就是未来啊整个这个阵营和川普保持单线联系的就斯塔默，把这事儿给定下来。那那边呢就是普京，那欧洲跟普京这边也得有一个沟通管道啊。消息传过去，普京接受了，他准备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展开对话，法国总统府也对此做出了积极的回应，说呢你愿意开放接触，他表示欢迎，同意呢在未来几天内评估啊，两边商量用什么方式来进行接触，是我去一趟啊，还是咱们俩就电话说说啊，还是怎么着啊，这个呢等于欧洲在这边呢分了一下工，斯塔默尔专门稳住川普，那普京这边呢就交给小马了啊，你是能白活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跟习近平你也能来得到一块儿，对吧，普京这事儿把任务分配给他了，你就看这安排啊。那说到美国这边，当然有开始不耐烦了，那位参议院议员格雷厄姆啊开始忍不住开始放话，他说如果这次普京说不，我们就必须彻底改变游戏规则，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导弹等等，另外他那个名单就是要对买俄罗斯油的实施二级制裁的那个法案已经签了85个人了，那压倒性通过，川普也不能阻拦，他说如果这次他要拒绝的话，我们应该表决，那就85嘛，表决过了这法案就应该过，那就二级制裁，并且扣押俄罗斯石油的船只啊，国会里边现在开始已经不耐烦了。格雷厄姆算是马克尔党里边的严格党，他也严格讲他也算了，他呢比较墙头啊，他又算建制的又算马格尔的，他两边都不来回横跳，他是这么个人啊。他对川普呢也是大力支持了，一个他一个德州的那位克鲁兹啊，两个人都是有点一半一半，他说话还是有一定分量。下面说说委内瑞拉，美国的海岸警卫队在委内瑞拉附近海域又抓了一条船，贝拉一号游轮，挂的是圭亚那国旗，这艘游轮被扣押了。美国官员讲，这艘游轮是伊朗秘密影子舰队的一部分。原来美国是有一个打击名单的，这艘船在美国的黑名单上，他打的第二艘就是中国那个世纪号啊，那个没有在，那个到现在怎么回事了也没人说了，我估计就让人家走了啊，这你管得着吗，他也不在你的名单上，你弄他干嘛呢，所以说那件事我还没听到后续的结果，到现在呢这是第三条船他们给扣了。那大家都问你，川普到底打还是不打呀， 做张做事，现在唯一的行动就是抓游轮，还挑着抓。人家有军舰护航的呢，他也不动啊。凡是落了单的，凡是啊走了单的，哎，他就把人给扣了，是这么一个状态了。那川普到底打还是不打呢？给大家讲上一个故事，我们就能判断出这个人的性格的底色。现在有以色列媒体做了一个透露，说六月战争的时候，就那十二天战争嘛，以军率先发起了攻击，炸伊朗嘛，然后呢，在里边把什么司令部什么的都给炸了啊，内外配合，当时斩首行动干挺欢啊，那个是个大事儿啊。而整个的过程中，川普呢一开始是优柔寡断，是又不敢拦内塔尼亚胡，他又不敢参与。到最后因为就卡在那儿了嘛，没你那个大家伙，没有你那个钻地弹，我炸不了这个核设施啊。所以说呢，到最后他被架着，等于大家一块儿把他给架上来了，就参战了。结果参战虎头蛇尾，仅摧毁了一处核设施他就收摊了。大家这个都有印象吧。哎，现在给爆出来了。美军给川普提出的计划是什么呢？对伊朗的六处核设施进行更大规模甚至持续数星期的反复打击，以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能力。我连你的核潜力都给你摧毁。等于军队给他的报告是这么一个报告，但是被川普否决了。最终美军只对伊朗的三处核设施，就那两个地表的还一个地下的，进行了一个一次性打击，而且整个的过程带有明显的表演的性质，那不像是一个军事行动，更像是一次摆拍，炸完了以后然后就草草收场了。所以说这就是过去所谓十二天战争的那次的一个做法，就他就这么个性格。那你认为这次委内瑞拉这比那可严重？为什么？因为那个主角是以色列，你只是打配合，对吧？你只是最后，因为我没办法，我没有钻地弹嘛，我必须用你那大 B-2 飞机、大黑鸟过来投那几颗弹，我才要不然我就得特种部队在地面上进行攻击了。那这次委内瑞拉，对不起，可没有以色列，没有人家高水平的那种侦察、情报、提前的安排、组织，可没有。那今天就耍你自己，英国都不参与，你认为他会吗？他敢吗？那儿有帮忙的他都不敢。所以说呢，我对这件事儿其实我一直非常的怀疑了。来，下边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档案门，现在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司法部已经把川普从爱波斯坦的档案中给删除了。原来已经有一份已经公开的文件，现在又在这里边，等于现在他们把修改后的文件和原来大家已经看到过掌握的一份文件两个一对比，发现就把川普那名字给涂黑了，别的文件都一样，人家抓到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所以说你说啊，我这几天发的晚了，我是在保护受害者，不愿意让他们的名字暴露出来，是吗？你到底是在干嘛呢？你就是在涂改川普的名字，你不是在保护那些人，你是在保护川普，然后他们在修改这些记录啊，这是很明确的。到现在为止，至少有16份司法部在第一天公布的那个在公共网页里公布的文件转天就消失了，其中有一张就是川普的那张照片，一下撤回了16份文件。问政府啊，政府也不做任何的解释，也没有向公众发出任何的通知，头天看还有呢，转天就没有了。当然了，有很多东西都被啊这个大媒体都给下载了啊，他那个很才2GB， 你那才多大呀，那个大伙随便就下了嘛，所以你撤回去也没用啊，那个大家手里都有。那上 NBC 采访的时候，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就川普以前的私人律师嘛，他坦诚我们自己违法。他说呢，为什么违法呢？因为我更关心照片中的那些女性。 哎，我得处理一下，我得把他们都弄住啊。那记者就问他，这些人是受害者吗？啊，他说那也不是了，那就不对了。法律只允许对受害者的信息进行遮盖和删减，对于其他人你是不能遮盖和删减的。这些人不是受害者，那你为什么要关心他们呢？那坦诚自己是犯法了，等于到现在司法部带头违法，带头践踏法律，这还是你们家总统亲自签署的还热乎着的一个法律，他们就自己就践踏。现在美国可以这么讲，已经没法了。那你这么干，重点还要看效果嘛。这一次的大规模的刻意掩盖，可以说是恣意妄为的、胆大包天的违法的掩盖，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那最后效果怎么样呢？四个字：欲盖弥彰。现在的影响反而更坏，反而更大了，人们反而坐实了，你川普在里边是一定有事儿。现在人们自行啊进行各种猜测和脑补，川普的这个标签已经被贴上去了，已经拿不下来了。法律你当我们都一直给大家报道这整个的过程啊，从一开始马西啊，包括马大姐他们这几个人拼命啊，这就往上报。最后呢是人家那儿改选，突然这218够人了，然后这约翰逊死活不给人家宣誓。啊，东党西党在中间上演了多少次转移视线的行动，什么委内瑞拉了又这又那的啊，他想尽了办法在转移视线，那最后你还是没辙，最后两边几乎全票通过，川普无奈签字，到现在你还在拦着，你告诉我是为什么？你这里边如果有民主党人的话，那你都给他报了才好呢，你为什么在里边拦着呢？不就因为你吗？所以说这件事儿他摘不掉。下边呢说一条新闻呢，侦破布朗大学枪击案的那位流浪汉现在成英雄了，他整个把 FBI 给救了。那如果没有这哥们儿的话， FBI 到现在也不知道北在哪儿，他们也不知道那人上哪儿找去。到现在呢，当然啊，联邦官员得照顾这哥们儿。现在这哥们儿已经住到酒店里了，不住地下室了，啊，免费用餐，管饭管够，而且那$50,000的奖励基本上也没问题了。所以说呢，大家还都挺高兴啊，就因为这么一流浪汉，晃悠悠啊，看着那个人别扭，他在后边跟着他，啊，最后竟然帮助警方破了案。啊，现在他得到了妥善的照顾啊，这个是个挺有意思的消息了。另外说到昨天介绍的那位共和党的明星斯特凡尼克啊，那位女士，有熟悉他的人透露，这是 Politico 的报道啊，很有意思。说呢，他两次在纽约的市政厅讲话的时候被哄下台，我说了一次，那个是有视频为证。还有一次呢，那都是他的支持者啊。然后呢，他也被剥夺了委员会的职务。那当然，之前川普呢还抛弃了他，本来要去当联合国驻联合国代表啊，也没让他去。所有这些的困难，斯特凡尼克都咬牙坚持了下来。这个还都不是他最后不干了的主要原因。现在有好友爆料是什么呢？是他的裁缝给他做西装的，给他做服装的裁缝，两个人在闲聊的时候告诉他，差不多得了，是时候该退休了。他听进去了，你看了没有？那么重大的挫败，那么重大的压力，他都不服，结果自己的一位好友给他做衣服的说了这么一句，那个大坝一下垮了，不干了，不值得啊，这是犯不着。实际上呢，他原来和那个川普痛恨的利兹切尼，原来在国会里两个人是好朋友，他们两个人原来是一路子的，后来两个人因为川普分道扬镳，利兹呢是啊大川黑，然后这个呢墙头草跳到那边开始变成了大妈个，到现在为止啊，我相信呢是不是跟马大姐一样良知发现，最后在好友的劝说下，对不起了，不干，啊，这个很有意思啊。 下边给大家介绍一个民调，这个民调一冒头啊，我都每次给大家介绍，就是 CBS 和 YOUGOV 他们的这个联合民调，这个民调也很有声望了。首先 CBS 哥伦比亚这个他这个电视台本身啊就比较靠谱，看看他们这个民调啊，川普的支持率呢，支持是 41， 不支持是 59， 差不多6-4开啊，因为都有误差范围嘛，这个还在大的范围之内。然后在关键议题上的净支持率，移民是-9，也就是反对的比支持的多9%，这个已经开始啊拉开了，原来是几乎是平的，现在呢反对的人多了。经济是-26，差的很多了。通胀也就是老百姓的物价差了32%，反对的比支持的多32%，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非常严重啊。那里边的问题是，川普的政策让你的财务状况怎么样变得更好的有18%。哎，这跟我们之前分析的靠谱。为什么呢？因为在美国真正在股市里边挣钱的大概就是这些人啊，最近股市还行了，这帮人还挣了钱了。变得更糟的有多少？50%。保持不变的有32%。这是大家真金白银的真实的感受。在关键的少数里边，也就是在西班牙裔群体中的变化，昨天阿塔拉斯因特尔那个差不多让我有一些惊讶。结果 YOUGOV 的这个民调呢，哦，这个是比较夸张。二月份的时候，当时西裔对川普的支持是49%，反对是51%，基本是平的，一半一半。那到了12月呢，支持的还剩29%，创下了记录新低，不支持的有71%，也就是净支持率竟然是-42%，这是个压倒性的，这是个压倒性的。也就是在西班牙裔里边，中间选民不但全跑，川普的基本盘也崩了一大块，现在这个是要命的啊，等于这情况是非常严重的啊。这是最新的一个版本的民调，每次他出来都给大家说一下啊。来，下边简单说说贸易战，先说一个芯片的故事，这个呢把日本也给参与进来了。之前呢说到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他们在那儿呢建了很多的数据中心，谁建的？那当然英的名都是当地人建的了，那实际上都是中国在那儿建的，中国这帮什么阿里巴巴呀、什么的这些人在那儿出资啊，找当地人英个名，成立一家当地公司，然后呢就从英伟达买芯片，在那儿成立啊运算中心啊数据中心，然后他们在那儿训练人工智能等等，那等于就在那儿干不一样吗？而且英伟达的所有的好芯片全用啊，这个就你还真拿他没辙啊。因为中国的国营电网、国营的数据网络中心不让外国的进，也就是英伟达的，我不管你是高级低级全都不许往里装，因为他怕有后门。那所以说呢他们都到那儿去，结果现在没想到在日本也有这么一家运营中心为腾讯在服务，他们成立了一个，这个公司的名字叫 Data Section 啊，他成立了这么，他有这么一家公司。最后呢他们是买了1.5万个英伟达的新的 Blackwell 的芯片，然后他搞了这么一个数据中心，给谁用呢？给中国的腾讯。腾讯呢在里边花了12亿美金在支持这个就是数据中心，然后他在里边训练，他们在里边用啊，一大块服务都是腾讯在用。所以说这个你还真难赌，你美国你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赌的一些方法，那你拿这个怎么办？我找一家当地的公司啊，我把它是收购也罢或者怎么样，那就是我的啊，但它是当地人当地公司，人家做起来了，然后作为日本一家普通的公司买你英伟达芯片成立数据中心，你美国怎么管？ 然后实际的出资人，实际的背后的使用者是腾讯，那你怎么办？你还真没辙啊，你还真没辙。拜登政府呢，曾经想办法来堵这个法律上的漏洞，大家都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但是这件事呢，在今年的五月份被川普彻底废除了。然后这个 data section 迅速就完成了这个大板项目的交易，他把这件事儿给办下来了。所以说赌中国芯片这件事儿，以目前的这个状态完全没用，彻底赌不住，而且中国大概也是不会买英伟达那个也并不便宜的 H200 芯片了，你那也并不是最高级的嘛，所以说都在海外成立数据中心，我就直接来就完了嘛，我还费那事干嘛呢？等于现在这个小院高墙现在被人家玩的戳的千疮百孔，现在已经彻底破了，已经没有用了啊，就到这么一个地步。来，下边说说德国商报的这篇社评，它整个的题目是川普连送大礼，习近平成2025赢家。先说他的观点了。商报讲呢，说川普本该是拉着盟友一起来应对中国不断逼近的工业优势，结果他却把主要的精力用在威胁亚洲和欧洲的伙伴身上。对中国呢，他一边是放狠话，一边呢又频频让步，最后把2025年的赢家的位置送大礼正式送给了习近平。他举了几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芯片的例子嘛，小院高墙，刚才说了啊，刚才那个已经名存实亡，已经守不住了，被人家给攻破了。然后现在呢，这个例子就特别的讽刺。商报的社评讲，说美国的检察官高调宣布了一起，破获了一起向中国走私英伟达 H100、H200 芯片的案件，破了案了。在哪儿是弄了十几亿的大量的倒卖啊，走私是这么一个状况。结果几个小时之后，川普本人却拍板允许合法的向中国交付 H200 芯片，他还抽成 25%。 几个小时前法院那儿还抓中国走私呢，结果几个小时以后川普就躺平了，就可以都给了，你让那帮法官情何以堪，什么情况？等于这就当场就推翻了美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出口管制政策，等于这小院高墙在他那儿就给踹逃了，这是送礼清单的一部分。另外还有呢，川普解散了美国国际开发署，那是美国的一个散财童子，施加美国影响力的。为什么美国人到哪儿去人家都听你的？哎，是你的空军厉害，海军厉害啊，全世界700多个军事基地那个厉害，但那玩意儿也不能老用啊，关键是哎，做慈善啊，到那儿呢给大家撒钱，到那儿了来帮忙，来扶助这些民主项目，搞这个，这是什么？这是美国的软实力，这他大家才听你的，你在这白活不管用，你得真金白银拿钱啊。习近平也往外砸钱，要不然那非洲的黑哥们儿凭什么听你的呀？就是这个意思啊。结果呢，他重创了美国的软实力，等于在这一块他彻底放弃了，等于就由着中国来掌握这块软实力了，他送出去了。对欧洲呢，他不是拉拢，而是反复的攻击拆台，削弱欧盟，不但天天骂人家，天天攻击人家，甚至还扶植极右翼来拆欧盟的台。现在呢，欧盟等于和中国之间，人家现在啊，那不是说了吗，法国去了，梅尔茨马上就去啊，然后是明年是斯塔默也去啊，的排队进京又上演了。然后说他在能源问题上，社评讲川普呢是又回头压住化石能源，放弃了气候的目标，大幅削减了新能源的支持，结果北京在能源转型的相关技术上几乎是一路畅通，加速迈向全球技术的领导地位，整个全世界新能源这一块北京现在全拿， 本来在这个领域美国是有一拼的，哎，结果他自己放弃了，他不搞了，那你不搞了那就全让给人家了，这笔钱他不赚了，等于把市场完全给了中国。说到贸易战他认为也完了啊，什么145的关税了，然后随着习近平停买美国的农产品，然后呢反制美国的稀土出口啊，所有这一些最终的结局，川普撤回了大部分的关税，只换来了中方短期采购大豆以及中方暂缓一年执行严厉的稀土出口管制，到现在这个还都不确定啊，就换来了一个这个。与此同时，美国并没有真正把盟友拧成一股绳来围堵中国，反而不断的对盟友施压，一步步削弱自身的领导力，结果使得德国和欧洲慢慢的意识到新一轮的中国冲击的到来。他讲至少在这一年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非常清楚，正是川普的一系列自摆乌龙让习近平变成了2025年的赢家。这是整个他这篇文章的总结结尾。说的有没有道理？有一定的道理了，有一定的道理啊。那你说在整个的过程中是习近平干得多漂亮，习近平啊，这高专业高瞻远瞩，或者是啊战略大师取得了一个什么胜利吗？没有。咱们从头看到尾，习近平干嘛了？这2025年在国际赛场上我没看他干什么呀，实际上都是美国自己在折腾，这都是美国自己的选择，美国是在用自己的手一砖一瓦的拆掉了自己建立的全球的领导地位。而中国在这儿呢，我啥也没干，我就看着你在那儿自爆，我就看着你在那儿自毁。结果川普呢就自己这么折腾，自己这么作，最后呢就把整个2025年的全球赢家送给了习近平。那为什么我还给画了一问号呢？那你要说习近平是2025年的赢家，你问他自己他承认吗？我相信他自己也都不承认了。为什么？你看看中国的那个国内，除了向外现在倾泻工业垃圾这一条路以外，这个出口还能看以外，其他方面你给我任拿起一条来，全都一塌糊涂。所以说他自己他也着急，他也没辙。是刚才在那几条呢，你说他干得有多漂亮，其实呢他没干嘛，他跟美国呢只是战略相持，我是不服你，对吧？你治我，我也有反制呢。结果川普就自己啊，举着大板子高调挑起来的事儿，最后是一步一步的自爆，最后灰头土脸的，现在就变成了这么一个局面。所以说你要说2025习近平是赢家，我不承认啊，我不承认习近平是赢家，但我承认川普绝对是个输家，这一点我承认。那么大的美国的国力，那么大的优势，那么好的一把好牌，结果仓促上阵，也没有做仔细的兵棋推演，再加上这个草台班子，自己呢又那种非常粗糙的在那儿胡干，最后导致呢把整个的局面全给砸了。你说他是赢家，我这个我不承认了啊。这个呢，但是呢，川普是个输家，这我倒是认可啊。这就是我那个问号的来历。来，下边说是中国方面的新闻，说这一条啊。就在前两天，中央财办在解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的发布会上，他们做了一个说明，也就是2026年还得等着啊，将继续上调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是整个这个制度建立以来第八次上调，嚯，这不错啊，喜大普奔吧。所以说明年啊，你看15-5嘛，这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了嘛，有精神下来了，给大家涨点钱。那明年涨多少现在还不知道。那先说2025年，现在这些就不是乡镇的那些职工啊，就是那种农民呢，或者是啊不是在 体制内的，不是正式退休的这些人，这些老人现在能拿多少钱呢？就现在啊，国家基础标准143块钱一个人一个月，这还是经过了一次上调以后达到了143。那有的地方人家会给一些补贴，全国大平均差不多是246一个人一个月，就这么一个情况。143是什么概念？咱们也别说别的了，就拿国际的极端贫困线来进行比较，这是世界银行定的，联合国各方面都认可的。世界银行定的标准现在执行的是 2.15 美元一人一天，极端贫困线什么概念？这一个月下来按着30天64块5美元一个月。那现在此时此刻2025年中国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这143什么概念呢？是 0.66 美元一天，一个月是 19.9 美元。 0.66 美元什么概念呢？国际极端贫困线刚才说了是 2.15 美元。中国给这些啊，这老大哥老大姐发的这基础养老金是 0.66 美元。是国际极端贫困线的 31%。也就是 30% 吧。这已经国际极端贫困了啊，这已经是没法活了，这是能吃饱就不错了。中国的这些老人政府发的钱仅有这个县的30%，低了70%。就这帮王八蛋舔着脸啊，他们明年我再给你们涨点吧，能涨多少吗？那有朋友说了，那你这个中国农村生活成本比较低啊，你不能拿联合国那个直接比，这个是不对的。国际的这个极端贫困线本身已经考虑了发展中国家的低物价因素，人家不是按照纽约伦敦的生活成本算出来的，这 2.15 美元本身就考虑了世界上非常贫困的这些国家，人家这已经是一个不能再低的这么一个版本了。所以说中国的农村啊，或者是城乡也有啊，有很多这个啊原来没正式工作的这帮老人面临着就是极度的贫困，什么医疗啊、交通啊、取暖啊、通信啊等等，所有的这些事情143块钱您告诉我能干嘛呀？那有朋友辩解，那这个毕竟还有家庭嘛，还有子女赡养，对吧？子女供养，你不能让他光这143块钱是吗？那您到农村各方面是不是要了解了解这子女赡养有多少人还在赡养啊？所谓作为一个家庭的整体收入来供养这个什么家里的老人，这个结构现在还有多少啊？食物的补贴根本就没有，原来还这村里乡里边还给发点什么，现在谁给你发呀？所以家庭都解体了，这基本上就剩着老头老太太。在山东有人去采访过，很多这些老头老太太就自己就出来了，从原来的村里出来，那房子都留给孩子了，自己呢找那个三不管地带一帮老头老太太搭窝棚在那儿单住，互相他们互相照顾啊。这要说这个，我看过那篇朋友给我发的文章，后来呢我一直没时间讲这个啊。那看完那篇文章这得哭一回，就得大哭一场。这中国人现在就到那么一个地步，一帮老大哥老大姐就自己照顾自己，互相帮助啊，还挺齐心啊，大家有口吃的互相照顾着，那病了那也互相照顾，然后死了就念不出来，我死了就完了呗，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大家自己动手查查就知道了啊。所以说在什么老龄化、空心化、少子化各方面的情况下，所谓的家庭照顾早就崩解了。哇，143他还舔着脸还说呢，这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呢， 低于国际极端贫困线 70%， 这就是中国人真实的一个样貌啊。看完了就把人活活气死。来吧，咱们说说这海南。海南那不是前这两天都说自贸港封岛了吗？18号封的岛吗？结果现在官方带头吹，那下边的一帮粉红也都跟着起哄，进口车零关税嘛。那大伙都说这卡宴原来120多万卖啊，那现在还剩一半，还剩60万。宝马呢 X5 从60多万现在变30多万，那大伙一看这太便宜了，我们要打飞的到海南去买豪车，那我也值了，那我30多万我开一个 X5 回来，我弄一宝马回来，这多便宜啊，有这么好的事儿吗？所以说这说这话的人您自己也不想想，从120万的卡宴到60多万，那您告诉我那60多万的税谁拿走呢？那不都习近平他们拿走的吗？啊，现在开一个岛直接让你直接按照国外的价格买，那60多万的税政府不要了。我自己弄一这个事儿，我自己玩我自己，他不有毛病吗？想着也不是那么回事儿，这没有啊。所以说零关税呢是有这么档的事儿，但是呢必须是在海南内部的运输旅游租赁企业啊，这个是可以啊，这是零关税啊，真的120变60多万啊， X5 真的变30多万，那是在海南内部。要么呢就是你这个公司原本有15辆车，或者是你准备一次性进口15辆车，这个呢也算是一个条件，但是你这个车买进来就是进入到中国内地只能是作为营运车，也就是作为商务车，然后装上定位，然后全程联网监管，绝不能冲击它的零售市场，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在内地，那我也不错呀，我在内地开不也挺好的吗？对不起，一年之内你在内地不能超过120天。那我转卖行不行？行啊，按着这车的牌子把所有的税给我补上。那你还买它干嘛？实际上这是干嘛呢？人家是照顾海南内地的，海南内部的。那不是海南内部我买了，买完了以后我要开到大陆里，我开到内地去，我上个西藏，我上个青海，我旅游一趟不行吗？可以，120天完了你回来就行了。所以说呢，普通人想飞到海南捡便宜车去，这件事儿纯属胡扯，纯属是梦话。那就对这个什么自由岛，作为所谓的自贸岛，这都根本就不理解啊。那说到搞这个自贸岛，原来我们讲这事儿是一定烂尾。烂尾什么概念？就还能敲锣打鼓的开头，把这楼盖的一半盖到最上面那点烂尾了啊，这个叫烂尾。结果呢，海南这件事现在目前看已经不用说烂尾了，烂头，也就是一开头就烂了。它是这么一个状态，刚一封岛呢，结果海南那边好多老百姓就毛了，然后就开始往上发照片发什么的，我看了很多啊，菜价什么的都一下集体猛涨，我看到有拍的那个炸签，菠菜涨到1斤32块钱一斤，500克，芹菜25，大葱20块钱一斤，西红柿10块钱一斤，都急了。然后说什么鱼啊什么的，小白鲳鱼，就那个小的平鱼，33块钱一斤，等等的吧，都特别贵。结果在那儿有一个歌手，这两天号把那帖子让人给删了，有一个歌手叫赵柔柔，他就是海南人嘛，他在那儿讲呢，你这一封关让本地居民不但没有实惠，然后让蔬菜肉类餐饮外卖大幅上涨，你这一涨，可是本地人的收入还是原来那样，大概也就挣2000-2000-3000块钱。结果你这儿好家伙，一小捆菠菜30多块钱，这还活不活呀？所以说到现在呢，他认为啊，这不成这个，啊，等于封关让本地老百姓没有感觉到任何的实惠。但据说呢，在那儿买 iPhone 可能确实是便宜了1-2千块钱。但问题大家得首先吃饭呢，他饭都吃不上了，你这不是要命吗？ 结果这帖子还都让人给删了啊，他发了两个帖子。说说这件事儿啊，海南自贸区呢，我也自己仔细的读了它里边的一些内容。它是把它定位成海南加工进口特区，就原来我说的有点像天津大港那个保税区，意思是差不多的。我在里边呢有工业园区，你外国人在这设厂，就等于是在海外，你在里边设厂，原料进来，然后从这儿原料走，全是零关税，对吧？这多好，原来香港就有点这个意思嘛，新加坡也是接近零关税的。哎，他搞成这么一个加工进口特区是这么一个概念，他主要是干这个了。但现在看呢，他注定会成为下一个凶案，因为这个定位本身就是错误的。作为一个加工进口加工特区，首先呢要有这么几个基本条件，也就是作为一个加工基地，你首先要靠近全球制造和消费的枢纽，你得离消费市场近。我在这儿加工完了，直接奔纽约奔伦敦啊，我得离着近，这是一点了。第二呢，你得离供应链近，你这上下游一大串供应链，你比如说做服装，这里边有做垫肩，有做衬的，有做扣子的，有做里子的，有做什么的，什么玩意儿都有，这一大串供应链大家得在一块儿，这是一个。另外呢，你的物流成本要特别低。然后最后一个呢，你这个地方能获得大量的订单，有大量的工程师啊，有大量的技术，你得有这个基础。这是作为一个这种所谓保税加工、免税加工，作为这种大的进出口基地，一个自贸港的一个重要的四大基础。海南在这四点上全都不对，因为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海外的孤岛，离消费市场很远，离周边的供应链很远，然后自己的物流成本，那你离哪儿都远，你说你离长三角、珠三角，你到底离哪儿近？是物理断裂的这么一个状态，你根本没钱可挣。那原来的基础呢？原来就有订单、有技术、有工程师、有熟练的工人，哪儿跟哪儿？原来海南的工业基础是很脆弱、很薄弱的，没什么这方面的工业。等于你是要基础没基础，要物流没物流，离市场又远，离整个供应链又远，天生掉下来这么个玩意儿，这哪儿跟哪儿？这根本不挨着，这根本啊！所以说这情况，这哪儿都不对啊。所以说习近平他们设计这个东西的时候呢，你到底是要把它设计成一个什么？你比如说设计成一个金融港，这个首先它是不能干的。因为在这个区里边外汇也不可以自由兑换，那就可以随便换美元，我到这儿啊，在这里边设一公司，然后我就可以把内地的人民币到这儿来套美元或者怎么样，哪儿那么便宜的事儿？他一定要管的。你又不可能作为一个金融港，你比如香港那不行了，在这儿咱们打造一个金融中心，可是金融中心你的会计师在哪儿呢？你的律师在哪儿呢？你的大量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哪儿呢？你压根儿你也没那个基础啊，它只能做一个加工区，只能做一个作为啊保税的这么一个工业基地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在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作为加工贸易，人们更看重的还不是什么零关税，关键是你的订单、你的基础、你的上下游供应链离市场的便利程度，是这方面。你现在这些客户都在越南，都在墨西哥，都在印度，都在马来西亚这些地方，大家会因为你这税低，就因为省几个点的税，最后都搬到你这儿来吗？你有啥？你啥也没有。而且现在全球的制造业基本上已经经过了三轮的重组了。现在呢，首先越南、泰国包括什么印度等等的，这是第二轮，到现在连波兰都算上，连墨西哥什么的都算上，人家现在那种外包基本上都已经茁壮成长，都已经可以了。而海南完全不在任何这方面的路径之上。说到在海南，我看到有一位专家写的挺好的， 他认为海南真正应该干什么？养老、旅游。因为马来西亚那儿一个槟城嘛，我有一个好朋友在，他现在在那儿，挺好的，他在那儿生活的还挺好。你给一个特殊政策，让全世界的人到这儿来养老，医疗啊各方面啊，网络什么你都开放，让大家到这儿来花钱。海南你好好管管，提高它的文明水准。应该说呢，这是养老旅游啊，包括国际医疗啊，包括搞一些国际的那些，你比如说一些数字移民啊，专门在这儿，你像我们这儿做自媒体的，海南你可以招一大堆这个到那儿去啊。所以说这个比干什么加工，你完全在沙地上要准备建一个自贸区，那纯粹是鬼扯。真正海南的优势实际上是它的气候环境，热带气候嘛，它的污染也比较少，对吧？然后呢到这儿来好好的发挥这方面的一些特点，变成一个国际岛，让大家都在你美国人啊或者是哪儿的人愿意上你这儿躺着来养老来。另外你适当的开放一些色情业啊，把东莞原来那帮人往这边引引啊，是另外你比如说赌场啊，这个适当的搞一搞。整个这个岛应该是干这个的才叫自贸岛。你在那儿搞一些什么出口加工什么的，这挨着吗？这一点都不挨着。所以说说到这件事儿呢，花了将近9000多亿，还没完呢，毁了一个雄安，就干了一个雄安。到现在呢，这又不知道多少个亿，这习近平就这么作啊。到现在为止，那雄安他自己开大会，二十大的时候恨不得在会上都讲啊，这中央要强制把一些大机关，蔡奇动手把大学什么都给我轰过去，最后大家也都，反正你说我们应着，但是谁也不动。到现在雄安还是那个奶奶样，你到火车站一去半天一个人都看不见，就那么个死样子。所以说海南呢又准备砸钱，最后搞成一个大的园区，留下一堆空洞的口号、空洞的概念、空洞的厂房、空洞的一个市场，什么也没有，就在这儿胡作啊。所以说这海南打一开头就烂了，就这么个事儿啊。来吧，今天呢咱们花一点时间，今天周一嘛啊，有朋友让我点评一下南京博物馆的那件事儿，简单的说几句吧。这件事儿呢，我今天上午听老梁啊，他说的就比较全面了，比较细了啊，把老庞家是怎么回事，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包括南京博物馆怎么上下其手怎么样，他资料查的也比较全啊，大家感兴趣可以看看他那个。我个人的评价呢，说到整个中国的文物江湖，或者叫博物馆或者是什么，整个的这个江湖深不可测，黑不见底。整个文物从本朝开创以来啊，就变成了国家财产，挖也不行，地表以下埋着的都归国家啊，你必须上交或者是怎么样，等于个人手里拥有文物或者是拥有这些啊文玩财宝，在很大程度上它只要定义为国宝，你持有甚至都是违法的。它国家是定了很多这方面的东西，国家第一个侵吞这些东西的最大的一个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不是说他在文革或者是反右的时候砸这玩意儿毁这玩意儿啊，这事他是干了很多了。他自己什么文玩字画什么书，过去呢非常珍贵的那些古版的那些书，他直接在上面就写，他直接在上面就批改，他就胡来，大量的东西都到他那儿了。他就随便搬，国家需要，政府工作需要，就从故宫里边随便挑。等到最后他死了，最后归置的时候，找这些东西的时候，好多都失散了。他下边的很多人都顺走了很多啊，也没人敢追了。那剩下的就是康生，康生呢，那的书画啊什么的，他那是进库里随便搬，就到这么一个程度。江青去呢弄点那珐琅表啊什么的，那过去的清朝的那些，他看着啊一个土鳖嘛，他看着那些金碧辉煌的那些玩意儿，他感兴趣那个。反正都进去拿。后来这爱好者们这些什么、委员长啊或者什么的，大家都不同程度的在里边抄下手。 这事儿从上边就直接拿，下边的这些官到地方的博物馆、省级博物馆把东西借走啊，或者是借完不还的非常之多，这是非常普遍的。他们就抢啊，这是一方面，然后文革又砸，然后呢就是倒换。故宫是出过，我印象不是四个案子就是五个案子。第一次倒换是十几件文物，然后这一开始是书画，然后有瓷器，要有什么的吧，很多东西都已经都被他们倒换走了。故宫啊，就都到这么一个程度啊。其实作为省级博物馆，尤其是地方博物馆，特别是有很多傻乎乎的还把自己家里的这些文玩字画作为一个国宝还捐献或者是怎么样，到了这帮人手里啊，特别是捐给那些地方博物馆的，基本上我可以负责任的讲，绝大部分都没了，留下的都是赝品，都是让人家找来高仿的，都是高仿的，就到这么一个地步，全让他们给顺走了。所以说作为南京博物馆这件事呢，只是把这个黑暗江湖的一角掀起来给你看了看。现在呢，我看这两天年轻人们又开始说啊，原来一去大英博物馆都泪汪汪的，你看这和氏璧这东西都是我们的，都着急都哭啊，你看怎么样，到现在一看，感谢大英博物馆，因为人家收着，人家也写着那两个大字啊，中国呀，这都是中国的文物啊，我们向全世界给你们展示啊，我说没说这是我英国的，这是中国的东西文化，对吧，人家在那儿给你宣示着呢，你要到了这帮玩意儿手里早完了，这还是后来重视了呢。我原来在北京我认识一个头头，他就讲原来收上来的这些东西啊，就在地下仓库里那么堆着，哪有什么常温啊，还有什么那个对温湿度各方面有严格控制，现在有很多私人收藏家把地下室弄得都到那个境界了啊，灯光不能太亮啊，必须是什么级别的都开始讲究了，原来这些所谓的国宝就大堆儿就那么扔着，就那么搓大堆儿就那么扔着啊，你一说那你一说这个是我们国宝，这民族自豪感怎么怎么着的，你看你平时你们怎么对那些东西啊，当然后来改革开放大家有中产阶级了，大家手里有俩钱了，又开始讲究上这些东西了，或这些东西摇身一变又开始值钱了，那是后来了，原来都那么堆着共产党拿这个就换外汇啊。原来在美国，这不给大家原来给大家讲嘛，红卫兵一开始是砸，后来周恩来一看挺好的东西别砸了啊，收拾起来上美国换外汇去，那不有船到那儿分几个档次，第一档一箱下来$5000，你别看告诉你里边肯定有好东西，童叟无欺$5000，然后次一等的是3000，再次一等的是$1000，他们就直接就这么卖，国家来卖自己的文物，那您听着都闻所未闻，那共产党他就干得出这事儿来，他就干得出这事儿来，那整个这个所谓3000年文明还是3000多一点，整个这文明史上有上全世界去卖中国老祖宗的文物的吗？哎，就共产党这一家。到现在整个故宫它有一个档案，也就是你有多少文物，包括后来有多少损毁，就是原来你接有多少，后来有多少损毁了，有多少丢了破坏了，整个这个清单到现在大家动手查，故宫是拿不出这个单子来的，不能给你看，也就是这个大清单不能给你看，1949年他可有来着，到现在不能给你看了，为什么？这毛泽东借走多少，康生拿走多少，林彪拿走多少，江青拿走多少，这里边都有，不能给你看，很多东西就都没有了，特别是很多东西流出来以后现在在市场上还在流通呢，原来都在这本大账上呢，你这一弄那东西立刻变成非法的了。你再看人台湾那国务院，那个故宫博物院，你看当时老蒋公那个清单，台湾绝对拿得出这本大账来，从一开始怎么着到后来这个是谁借用过或者是怎么样，非常清楚， 在中国现在这个大账都拿不出来。南京博物馆这是小 case， 太小的一件事儿了，这是整个黑暗江湖里的一个黑水滴而已了，这只不过是对不上茬了，人家家里找来了一下圆不上了。好家伙，中国这文物这个，反正我也不知道这帮老家伙有多少知情人还活着啊，活到那一天，将来如果这帮人要张了嘴，本朝这点烂事儿，好家伙，将来震惊全世界啊！最后买几个什么圆明园的什么什么铜脑袋回来，嚯，花好几千万都热泪盈眶。共产党自己糟蹋的东西车载斗量，你都无数。这现在把自己打扮的跟如何怎样似的，哪有那么回事儿？来吧，咱们说最后这个话题吧。昨天早晨6:26，彭佩云去世了，享年96岁，落了个寿终正寝。她丈夫、她老伴王汉斌100了，还活着呢。一说彭佩云，那是人大副委员长，那原来是彭真，下边就是彭佩云，后来是换了别人，还是彭佩云啊。他当了好多年的人大常务副委员长啊，这是等于是具体管事儿的就是他。但是别忘了，从1988年到1998年，他还有另外的一个差事，他主抓全中国的计划生育。这个是可以说到他这儿，中国的计划生育达到了一个高峰，登峰造极就从他这儿上演了。简单说说啊，咱们这时间不多，简单说说。一上任，他就做了整个的定调，要把计划生育彻底的行政化，也就是要安在各级，原来是主管部门，计生办中央有，然后各级计生办嘛。什么叫彻底行政化呢？也就是你当地的省长、市长、乡长，所有这些人，你们要主抓计划生育，变成了他执政的一个主要的指标。这就是彭佩云搞的，把计划生育从原来的政策倡导升级为了硬行政指标，变成了考核官员的政绩指标。如果出现超生，有一个什么比例啊，这官员摘帽子，从他这儿就开始了。也就是在他这十年，计划生育正式纳入了干部考核体系，和财政拨款、干部升迁直接挂钩。于是地方政府采用他们的全面的行政手段，原来只是计生办，现在连省长、市长、乡长所有这些人都开始就普遍采用了行政手段，超生罚款、强制结扎、强制引产，最后那孩子都8-9个月了，愣往外拎呢。有的孩子呢出来弄不好还能活，8活9不活嘛，那也整死啊，直接就开始了。也就是全国强制性全面计划生育，这是彭佩云这十年开始的，1988年到1990年这段时间。1991年到1995年，在中国未来会有这计划生育滴着鲜血的这四个大字，将来是一本巨著啊，这是一本大书，全人类的，这是一个记录啊，那几亿人不能白死啊，未来一定会有这本书的。1991年到1995年是高压执行的巅峰期，这老妖婆是1988到1998啊，这完全在她的状态，是社会冲突到最激烈的阶段。从制度上，计划生育正式变成了国策，国家的基本政策啊，这个计划生育多少年不能变，这个原来大家应该都有印象，一票否决制，只要作为一个行政官员，你的计划生育指标不达标，那你说了，那时候已经改革开放了嘛，那我说我经济发展、招商引资，我这扶贫各方面，那我整天都挺好，只要这一项不行，全部都不算，你给我下台。 也就是计生这个指标是一票否决，就是他干的。那当然了，他得到了江泽民他们的支持了。说到整个这件事儿啊，毛泽东那时候从197几年就提，195几年就开始搞计划生育的试点，197几年就开始倡议，但是整个的这件事儿是在邓小平时期完全的制度化全面化啊，进入到行政系统，作为一个举国的战略，一个基本国策，最后被确定下来的。这个责任是不用说啊，这个人是个，这老太太是一个杀手，但是呢是在他这十年当中他把它强化的啊，他把它登峰造极的。是战略上是邓小平的事儿，但是具体操作就是他。因为这个一票否决，省市县乡村逐级分配指标全面执行。那地方政府为了保帽子手段就无所不用其极。也就是别的招商引资我可能都搞不好，这件事儿我绝对不可能把它给落下。然后在农村，大家后来看到的什么拆房子、罚款、连坐式处罚，一家人罚不够，连那街坊朋那个亲戚全罚，就造成了无数的大悲剧、冲突等等的爆发。就这一票否决制啊，这是91到95，然后从95年到98年，他后来自己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讲，我们意识到了啊，这确实是有点过了，他们开始降温，但是说是降温了，但整个的制度没改，一票否决制、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没有。这时候啊，这老娘们开始，他知道他自己后来出了个事儿，他才知道啊，我们要依法管理，我们要文明执法啊，很多地方存在简单粗暴的问题等等等等，他开始唱这个歌，但是一票否决制仍在。指标刚性犹在，这个完全没变，也就是话术是有所松动，但整个的制度纹丝没动。就在这个人的治下，他把计划生育三大遗产，第一变成了国家治理工程，到这么一个程度啊，以后几十年就这么干了。然后地方为结果负责，这个高压逻辑，定目标、定指标、考核，整个的这套东西是他干的。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你必须完成这个指标。然后在后面为后续目前的人口结构的大危机埋下了隐患和伏笔。在他的任内，生育率被快速压到了极低的水平。山东曾经当时讲清零嘛，我们要把生育率干到零，就当时有那样的口号，农村城市全部断崖式下跌，这都是他干的啊，都是他干的。所以说说到这一点啊，这个他是跑不了这个历史责任的，在他这儿呢各说各的事儿。啊，那个总的战略，那你找邓小平去啊。这个从毛泽东那儿开始到邓小平，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啊，后边呢，你比如说在他这儿晚一点，那也还有江泽民的事儿呢，对吧？你九几年的都是江泽民嘛，那毫无疑问，江泽民也跑不了干系。但是具体的操刀手就是他，刽子手就是他。说到计划生育呢，这已经是全人类唯一的空前的，我甚至认为也是绝后的一个国家暴力手段，用行政和暴力手段结合，直接控制公民的生育权，闻所未闻。在世界的整个的历史上，像中国这样长期系统做到这个，管一个家庭只能生多少孩子，怀孕都要变成层层审批，把女人的子宫变成了国家计划的一部分，没有过啊！当然过去你想做你也做不到了，那后来他的国家机器空前强大，这个才能做到嘛。等于一个孩子，国家的一个普通的生育权再也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国家的指标，国家的指标。当然就因为这件事儿啊，你比如说很多中国人，尤其是有点岁数的，都有这个残酷的记忆，最后性生活都不正常了。 他不敢，一碰就怀上，怀上就麻烦了，你这怎么弄啊，这个你怎么弄，最后性生活都没有了，最后就出现了这人的正常生活全都没有了。然后呢，这首先啊，国家要给你批指标，然后那个指标省市县乡村都有出生的配额，都有数，他们是按照他们的一个算法，他们硬性的把这些指标判下去，只允许生这么多。那比如说一个村里我有20个育龄妇女，那今年给我们村只有3个孩子，然后那这20个妇女怎么办，大家抓阄吧，啊，那你看你们仨抽上了，哎，你们仨今年生，其他的都给我等着，不许生，生了咱们就收拾你，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那时候还有什么人命不存在。然后在整个的过程中出现了大规模惨绝人寰的悲剧，这不是孩子的问题，这女的就不是人了，大量的怀孕妇女被拖走关押，强制手术，强制戴那个节孕环，然后作为丈夫，作为家里的父母，没有办法，只能配合。有那出来打工的农民工，90年代有农民工了，你不回去失控了怎么办，把父母关在小学里边不给饭吃，把电话给你，给打电话叫回来体检了，不回来你就甭走了，你就在小学校里边教室里关着吧，就到这样的程度啊。然后8-9个月的婴儿那时候都有生命了，愣注射致死，把孩子杀了，然后强行引产。这种血案，这就不是，这是一个全国性的、制度性的，在全中国每一个角落出现的一个普遍现象。这是一场民族国家的大灾难，就到了这么一个程度啊！在这里边，什么女婴的大量的死亡，那不一 B 超一看是个男孩，那才要啊，女孩就因为就让生一个嘛。农村还是需要劳动力的嘛，那怎么办，不能要女的呀，最后大量的女婴就提前就处理掉了。暴力拆房罚款逼死家庭等等啊，这就数不胜数了。停发工资，开除公职，不给上户口，上不了学，不让看病，那就太多了。很多家庭实在因为稍微边远一点的铤而走险，最后就被制度逼入绝境，最后你还什么人权宪章还宪法呢，我生下来就应该是中国人，对不起，你不是，你是黑人，你是黑户，不给你上户口，你就不是中国人，你不存在，就到这么一个程度啊。联合国是有这么一个说法了，后来呢，这不是人权嘛，他们有那个统计了，说中国这一套东西剥夺了人类的生育自由，强制医疗行为，系统性的迫害妇女，以行政指标凌驾生命，对下一代造成了结构性的伤害。联合国人权组织、国际学界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说法了。然后这件事儿啊，他还寿终正寝，他活96岁，死太安详。是这件事儿呢，大概到2000几几年以后啊，2010年以后吧，这件事儿就淡下来了，就不再是根本国策了啊，这就不再是那么搞了。但是整个的这件事儿，联合国人权组织大家都在要求中国政府，你要对这整个的，特别是这10年，你要给大家一个说法。结果中国政府拒绝，到现在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真相调查，没有做任何的制度性反思，没有对全天下的受害者们一丝一毫的道歉。很多当时的凶手、杀手，这些违法者，这些杀人魔王都顺利退休，最后就他妈今天这样寿终正寝。而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从此被毁掉生育能力的女性，那些没有身份的那些孩子，从来也没有认真的被国家承认过、道过任何的歉。 这是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前到后的人类历史上，系统性发生，全国性发生，规模巨大的一种人类灾难。有人老讲呢，文革那就怎么样，包括呢三年天灾人祸，那是个灾难，都和这个无法相提并论，太惨烈了，太惨烈了。你说它是战争吧，它不是啊，它是用层层的国家暴力机器然后强制你服从。你说这叫屠杀吗？它也不是，它是被那种冷静的制度化的静悄悄的上演的这么一次大规模的杀戮。他还不是拿机关枪像希特勒那样把人都给突突了，毒气室把他给干掉，还不是那种，就静悄悄的把那些小生命全都干掉。现在啊，只能现在都是数了啊，那他们干了多少，我给大家现在说说这个啊。有一个中国国家统计年鉴，卫生部国家卫健委历史数据，1980年到2010年整个这段数据，每年的人工流产的数量1000到1300万例，这儿是1000多万，然后全世界加起来是1000多万啊，中国是全世界的一半，超过了全世界。那也就是从1980年到后边，这是最低最保守的啊，因为后来有很多偷着干的，那个都没算在数里啊。累计有多少呢？也如果按照中共自己的这个说法，40年啊，那就多少？4亿多次的人工流产和引产，就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当然啊，学界各方面都有很多的自己的统计，那现在人们普遍认可的一个数据，学术界也基本认可的，是4亿到6亿次的堕胎和引产。4亿到6亿，因为它是个信息黑洞嘛，人们只能抓到这目前这样的一个数据，4个亿到6个亿，一年是1000万到1300万。彭佩云这十年是高压期，他干了多少年？十年，上亿，一点没冤枉他吧？不止了，大概得有2亿这个数，因为他这十年更猛。1980年代还没这么夸张，就从88年到98年这个阶段。后来学界呢，现在有一个估算，强制的堕胎引产占里边整个死亡率的 40% 到 50%， 也就是4亿到6亿整个的这些小生灵的毁灭当中，有近一半是被强制的，是被强制的。所以说，说到这个啊，那个晚期引产那个太惨了，那个7到9个月的那个就不说了，哇，那个也有数啊，那个是800多万1000多万什么的，那个我认为都不沾边了，那个都是大家的一种估算，因为那个现在你很难找到这些具体的一些数据了。所以说今天呢，借这个机会就说到啊，整个的当年的这场血腥，因为时间有限，这么一本未来的大书，岂是三言两语能够把这段血泪、这段血淋淋的历史把它给说下来啊？咱们只是围绕着这个人，在1988年到1998年发生了些什么。当时啊，由行政手段全面发动，整个国家机器跟这件事拼命，就是这个老太太干的。那你说这上天也是无眼啊，干下这么一个血腥、手下有上亿个小生命冤魂的这么一个老妇人，就这么让他死了，就这么让他如何怎样吃香喝辣，这太不公平了吧？也不能这么说了。为什么呢？在我现在查到的资料，大概应该是1997年，大家注意啊，是1995年到1998年，他有点怂了，他开始说好话，但制度没变啊。就是在1996年和1997年的时候，他和他老伴那个独生子中年人突 突然死亡。白发人送黑发人，两个人非常难过，非常悲痛，突发重病就死了。那你说这东西他是不是跟这事儿有关系？那你夺去了那么多全天下人的孩子，那老天爷把你孩子也给收了。这是他的独生子啊，钟爱异常。你想两个人都高官厚禄，都那么高的爵位，对吧？那儿子未来还差得了吗？结果白发人送了黑发人了。也就是后来他说话稍微有点人味儿啊，后来、有点过分了啊，地方政府没让你们这么干，怎么怎么着，他把自己摘出来了。他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另外呢，我们还是说啊，有些整个世间的事情我们也不能按照我们简单的理解啊。你看他96岁最后这个人嗝屁了，这个人完蛋了，这个人现在已经正式走向了地狱，他的煎熬那是无比漫长的，那下边有上亿的冤魂等着跟他算总账呢。所以说人的生命，实际上我们看到过去的说法，有形的这段生命实际上在世上存在的时间很短了，那你在整个的轮回里边那无穷无尽呢。所以你看他这几年他怎么，你看他妈的他还这吃香喝辣的，凭什么？那他后边遭的那个罪那就不是我们所能理解的了。所以说今天呢这个人完了啊，这个当然总的责任是邓小平，但是呢具体的责任这可是登峰造极的一个人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因为他干了这些血案，他得到了江泽民包括当时的党内就那帮人的理解里边极大的尊重，他赢得了极大的那种荣耀啊。你一看这是解决了大问题。可是未来中国整个的国运，说到本世纪末还剩4亿人还是怎么怎么着，现在整个上边是一大蘑菇云，下边的人口是一小细棍儿，这茬孩子怎么能养上边的这几亿老头老太太？这未来中国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就是杀手之一。所以说今天礼拜一呢，借这个机会啊，咱们说一点往事，正好啊，这老妖婆死了，正好把这事儿呢咱们也跟大家回顾一下。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Paul Lee说民进党有爱法案啊，有法案要求公职人员赴中国需要报备，只是报备而已，不需审查。连这么温和的法案也被国民党和民众党在立法院搁置，连审都不让审。所以说你说民进党能干嘛呢？他确实很有限，因为他是个民主国家嘛，那就是台湾的民众，就是台湾的老百姓。那你们怎么想呢？你们要如果觉得这样没事儿，那就没事儿，那就这样呗。威喽，海南这事儿挺有意思的。20-30年前，海南是打击汽车走私，现在呢免关税合法走私了，说明当初走私是对的。当时满山遍野都是汽车啊。当初陈良宇社保资金入股市违法重判，现在一直都是社保入市吗？对呀。那你说这共产党怎么老做这种事儿呢？他自己呢不能看核定本，一看核定本这就没法解释了。陈说既没有资金自由流动，也没有信息自由流通，又没有人员自由流通，更重要的是没有司法独立，所以充其量就是个放大版的机场的免税店。我非常同意，就是这个意思了。李志平说南京博物院的事情说到底是官家的信用已经介入到了破产阶段，就是南京博物馆的监守自盗，就这么简单。所以说不光是南京博物馆，连故宫，连所有的这些中国的省级地方级的博物院，层级越低监守自盗越严重，就这么简单啊。说老百姓对这个还感觉到特别震惊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干？您才知道啊，这事我也有点奇怪啊。必有说超生一个家破人亡，超生两个株连九族，这种标语在湖南农村旅游的时候是亲眼所见。那段血腥的民族史啊，这个将来呢自有后人来书写了，但是今天啊，我得送这老娘们一程，我得彻底的把他送到地狱里去。此时此刻啊，那上亿的小冤魂们现在正在跟他算总账呢啊，这件事儿不能让他就这么过去。 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老时间再见。